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三下午的6点09分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最新收盘的情况。道指今天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啊，在盘中呢一度上涨超过100点，但是之后啊是大大下跌了228.96点啊，在收盘的时候，最终跌幅是0.68%，收在33,301.8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5.64点，跌幅0.38%，收在4,055.99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有上涨了55.19点，涨幅是0.47%，收在11,854.35点。那么盘中呢，一度还是有高达1.43%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哈。那么先来看道指啊，为什么出现大幅的下跌呢？这个是跟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啊，它的这支股票是大大相关啊。那么 First Republic Bank 啊，在昨天呢，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是下跌将近50%啊。那么今天呢，是再度下跌高达将近吧30%，它是跌了29.75%啊。那么这间银行啊，我们看到它之所以股市大跌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昨天在收盘之后有发布它的这个财报显示啊，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它的存款数额是下降了40%，居然高达1045亿啊，就是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那么这就引发了整个市场对于美国银行系统是不是还健康的一种担忧啊，因为上个月我们刚看到像是硅谷银行、还有 Signature Bank、还有 Silvergate 这样的一些银行都接连倒闭嘛。那么目前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哈，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呢正在考虑给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的评级给调降啊，那么就会进一步阻止这间银行向联储局借款的一个能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主要啊，大家还是担忧银行业是否健康，那么这个就冲击了整个道指啊，今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啊。那其实本来三月份这个银行业的动荡，大家感觉似乎已经消退了啊，金融业者也好啊，都可以暂时松口气了。没想到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的财报啊，就再次提起了人们的这个担忧。不过银行方面的这个担忧，金融业的这个不稳定啊，会在另外一方面促进这个电子数字货币的成长啊。今天我们看到像是比特币啊，还有以太币啊，都是大大的出现了上扬。那么根据加密市调机构 Coinmetrics 的最新报价，比特币今天盘中是大升了8%啊，是报29,828.25。那以太币呢也有6%的上涨啊，报1,957.02美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那么另外呢，根据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哈，这个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甚至正在考虑要变卖500到1000亿的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那么这个当然可以去抵消这间银行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的错配啊 mismatch， 但是呢，这个就会让市场和投资人们更加担心，就是说你是只有你一家有问题呢，还是有很多别的银行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哈。好，这是跟大家解释哈，也是为什么今天出现道指大动荡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金融稳定性的一个担忧啊，缘起就是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它的财报表现不好。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些科技股啊，像是今天微软呢是大涨了7.24%，这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一个最新高点啊。那微软是公布了最近一季的财报，营收和获利呢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微软还表示说呢，它的这个智能啊 AI 云端业务的收入呢也有大幅的成长。还有 Amazon 今天股价收盘上涨了2.35%。那么因为呢这个电商巨头啊，这个 Amazon 它的云端业务啊有显示出非常强劲的一个营收。那么对于 Amazon 它上一季度财报呢会在27号，就是明天的收盘之后进行一个公布。还有谷歌的母公司啊，就是 Alphabet， 今天呢早盘上涨，但是后来收跌在0.13%啊。那么谷歌母公司的财报呢也好于预期， 但是它的营收呢成长有限啊，所以呢这个股市的反应并不是很好。那么另外啊，就是由于投资人在这个大型科技股的一些重要财报周啊，也就是本周期间呢，都增加了投资部位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是 Technology Select Sector SPDR Fund 这支基金呢有1.49%的上涨。还有就是 Facebook 母公司脸书啊，Meta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在盘后发布财报前啊，又上涨了0.89%。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比如说这个墨西哥连锁餐厅啊，Chipotle，它今天居然有12.91%的一个上涨啊，可以说达到它股价的历史新高了啊。那么还有经济数据方面呢，三月份对家电和电脑这些持久性啊投资的需求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的。那么这也是从侧面代表说美国的经济呢已正在展现一种韧性啊。那明天呢会发布最新的美国 GDP 的估值，后天28号会发布重要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那么这也是联储局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所以我们就期待吧，接下来这些数据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的了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Columbia Threadneedle 宣布推出 Columbia Research Enhanced Real Estate ETF 啊，CRED 基金，那么为投资人提供专门针对低迷产业进行逆势押注的一个方式哈，很有意思。大家不是都不看好这个一些公司或者是股票吗？他来个逆势投资啊，你不看好你就来买这个基金。然后呢，现在这个基金哈已经开始进行交易了。那么现在是许多投资人啊，包括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呢，都对商业房地产抱持一个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呢，如果经济陷入衰退的话呀，这个房地产肯定会成为潜在危机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呢，这个基金哈，就是我们看到是这个Columbia Threadneedle，它最新说会成为它获利战略性的产品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一支基金呢，它就专门跟踪特定指数来淘汰市场上最弱表现的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对于特斯拉的这个股票评级啊，今天这个 Jefferies 呢有往下调，理由呢是他们认为特斯拉的获利率会有更大的压力啊。那么这个 Jefferies 的分析师叫做 Philip Hutchels，那他说呢，这个特斯拉重点转向销量而不是获利成长，所以他认为投资人的预期呢在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啊，特斯拉其实股价已经大涨超过了30%啊。那么到4月份呢，我们看到它有大概22%的一个下跌，那也就是把之前的涨幅呢又跌回来了不少了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就是根据 Investors Intelligence 对财经通讯编辑们进行的每周调查显示，对于股票看好的情绪呢，从上周啊，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0.7%呢，降到了48.6%。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看多啊，看多的情绪和市场的直接反应，它有一个反向相关哈。越多人看好呢，就反倒这个市场表现可能是不好的啊；越多人看空呢，反倒有可能出现好的结果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是股票投资人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美股收盘，还有一些值得关注个股的一些情况资讯的更新哈，与您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个，就是最近华人圈里啊非常热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德州的这个立法委员会啊，就是他的参议院呢提出一项法案啊，打算禁止啊包括中国在内的啊中国公民在内的一共有4个美国的敌对国家来美国购买大型的房地产。啊，那这个法案呢，就是 SB 147哈，之前叫 SB 147，但是后来遭到了很多这个华人社区的这种质疑反对哈。那么以华人为首，他们认为说这是不是德州在歧视我们呢？然后组织了好多抗议的活动啊。然后最终呢，这个提案人方面他是进行了一些修改，比如说一开始他说的只是 real property 包房地产，也包括就是这种房产之类的，但他后来改成了大型地产，把这个影响的范围呢只缩减为了土地和矿产。不允许啊，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一个4个敌对国家的人来买，同时呢也放宽说，如果是已经入籍或者是成为绿卡的这几个国家的公民， 啊，那么也允许啊在德州来购买这个大型地产土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啊，其实从它提出到现在啊，我们看到是我觉得主要是在华人圈微信上面好像很多讨论和质疑的声音哈。那么对于这个法案呢，这个提案人他是科尔霍斯特啊，这个德州参议院的一位议员，他说他要明确的是啊，就是说这些法案啊，他第一他说针对的是不是说只针对中国人或者是歧视华人，他说他是有四个被美国认为敌对国家的这个四个国家公民都为了排除这样对通过购买德州大型土地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话呢，他是不允许来买的啊。那么他说更需要明确的是呢，这些国家人也保留了他在经过修改之后，你可以买购物中心，你可以买餐馆、买洗车场、买企业、买房子，都不影响你来追求美国梦啊。所以呢，他说希望能破除这样的一个误解。那确实，为什么总是在华人圈，尤其是微信上这么多煽动性的言论呢？那这个真的是要歧视华人吗？如果您认真读了他这个法条和这个提案人他的说法的话呢，其实不是哈。但是有一点要明确的是，确实，在美国来说是把中国像是包含有伊朗啊、朝鲜呢、这样的国家哈，当做是敌对国家的，是被认为对美国有绝对的威胁的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想呢？我想，常看新闻的朋友可能不难找到这个答案，尤其是今天有几条消息，大家综合在一起看的话呢，您就不会这么疑惑了哈。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前教授啊被判处监禁啊，那么为什么呢？他是和这个中国的中共推行的千人计划啊有关联，可是呢，美国方面去质询他的时候呢，他就撒谎了。那么这个千人计划呀，我们之前有多次报道过，它其实是中共啊利用学术界哈、所谓的引入一些就是说各个学术界的一些精英专家们回到中国啊进行这个创业或者是研究各方各面的这种合作。其实呢，后来被美国调查发现，它是中共啊广泛用这个方式来笼络各界的这些学术精英，从而窃取偷窃美国的各个领域的顶尖的学术的技术和机密。所以这个千人计划可以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啊，中共在窃取这个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的一个可以说是黑心的计划吧。那么这个美国啊，哈佛大学的一个前教授，他隐瞒跟千人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今天就遭到了处罚罚款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蒙大拿州的州长啊，正在就是通过立法寻求说要在蒙大拿州要禁止抖音的这个国际版，同时呢还禁止这个抖音向一些外国对手提供某些数据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也就是不光禁抖音，还要禁其他的啊。那抖音为什么最近被美国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视为头等威胁呢？也是因为在中国，中共它有法律是要求这些企业啊无条件的来配合中共所谓的它的一些这个国家情报的需求。也就是说，中共可以任意通过像抖音这个母公司在中国的公司呢，获取美国人的隐私和数据，甚至是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被称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这种窃取型的 app 呢来获取。那现在美国有30多个州哈、都禁止了 TikTok，美国国会也在考虑立法禁止这个东西哈。而且不光 TikTok，我们之前还看到微信，中共利用它进行反美宣传，然后呢来这个搅乱华人社区的舆论啊，来控制渗透地方的政治。另外呢，美国商务部长今天也有消息说哈，他们发现不光是像抖音呢、像是什么华为云呢、阿里云这些中国的企业也都会给美国带来威胁。所以大家听听看啊，就这几条消息，中共通过学术，中共通过这种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 app 啊，它所能控制的一些中国公司来威胁美国人的隐私安全、国家安全。那么德州那个买地的事呢，也是因为发现很多之前哈、就跟中共有关系的一些人物呢，专门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旁边呢，买大量的土地。所以作为美国来说，你说他能不防范，或者说能不小心来去阻止这样的威胁来进行吗？还有另外一点啊，这也是接下来等会儿丁越要跟您分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中共它自从建政以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共产主义邪恶政权的这种核心思想下，真的是荼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直到今天呢，中国还发生着啊，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最大的这个人权迫害案啊，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 和迫害。那么在这场迫害当中，也是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啊，就是一个政府，他对于自己的人民都如此残酷，更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他能够和平的、平等的、善意的对待其他的国家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就不难理解了哈，美国为什么最近这么多针对各种各样的中共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包括德州的这个法案啊，那么您就会知道说，真的不是说是要歧视谁，而是确确实实感受到中共的这个威胁之后呢，美国在进行防范，甚至是反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法轮功信仰团体被迫害24年之后，中共对他的这种镇压呢再次加剧啊，那么甚至威胁到在美国的华人，有一些华人他们的亲属不练法轮功，甚至是反对法轮功的人呢，现在也被卷入到这场迫害当中了。我们马上回来。